这一季是读使徒行传，读到最后那几章圣经，这几章的圣经都是讲到保罗面对不同的审讯，在不同的人手下，要在公堂面前辩护，讲述他心中所信的，就好像刚才斯班贤斯所唱，他是面对黑暗茫茫的前路，不知道有什么事会发生，但是神跟他同行，他不孤单，因为有神与他同在。我们今天读第25章，讲到保罗在菲斯都面前受审，而且他就提出上诉罗马皇帝的。保罗上诉于凯撒，我们一起再一次同心祈祷。亲爱天父，每一次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心知道主你透过你的话语要将我们的心灵带到你的面前去亲近你，让你透过圣经里面每一个的事迹，每一段的记载都跟我们讲说话。求主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藉着今天这段经文跟我们所讲的信息，教导我们能够配合你的心意，看到主你的宝贵，看到你的话语的奇妙，让我们的心灵能够打开去领受主你自己的恩典，也都按住你的心意去行出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体会到你话语的真实，在今日跟我们讲说话。我们敢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咁我哋咧尝试从呢一个题目，保罗去上诉凯撒，透过呢个经历咧，我哋借用人看、神看去学习呢段经文所俾我哋嘅功课。我想呢个 PowerPoint 嗰度可唔可以打到上去？唔该，我哋尝试睇呢个题目，人看神看。点解要用呢个题目呢？因为呢段经文咧，俾我哋睇到从唔同嘅人，佢哋点样去睇自己、睇其他人咧？我哋睇到唔同嘅人或者唔同嘅角度所睇嘅，都系有所分别嘅。咁我哋首先嚟睇第一个嘅人物。这个人物呢就是犹太人的新总督菲斯都了。菲斯都 Festus， 他是哪个呢？菲斯都他是在主后60年接续上一手的总督腓力斯担任犹太地这个巴勒斯坦的巡抚，即是总督，即是一个新上任的官。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24章最后那节呢，就看到上一首这个腓力斯他卸任之后，跟着菲斯都就在这一章圣经一开始就提到他接任了。当他接任的时候呢，他面对一件的案件，这件案件呢就是保罗在监里面，他跟这个希律王谈话的时候，你就看到他心里面怎么去看。他就说，我这里有一个人，就是上一首腓力斯将他困在监里面的。在他的心目中，这个人呢是一个好像我们英文成个 hot potato， 在那个焗炉里面拎一个 刚刚焗起热辣辣的薯仔，你拎在手上呢，你没办法一路拎实它，你移得快点掉它落地，因为它会辣亲你。因为这个是非常难处理的案件，所以他很想快点去搞定它。当他一到任第三日呢，他就即刻去该撒利亚，他从该撒利亚即刻上去耶路撒冷，他就去见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咁当时他是新官上任，是想表达一种的亲善，亦都想了解犹太人的民情。但是犹太人呢即刻就向他投诉，要控告保罗了。这个呢就是菲斯都上任第一件的大案，因为前任这个菲力斯处理问题不当，得罪了犹太人，于是他是被革职的。他一上任他就要快点去向犹太人表示亲善，更加呢犹太人即刻就抛这件案件出来，有一件辣手的案件。在他上任去到犹太见这个祭司长民事的时候，他其实在那里停留很久，七日到他就即刻离开了。他 一去到见完他之后，他就回去该撒利亚。一回到该撒利亚，第二日就即刻将保罗提堂，要去审讯，去急于处理这件案件。但是他心中其实有一种挣扎，也都有矛盾的，因为他明明知道犹太人他们是全心不良，他们不公道的。当他去了解了案情之后，他自己这样说，他说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就将保罗的事禀报给我，他们要求我要定他的罪。他更加说告他的人所告的并不是好像我所想这个保罗做了什么大的恶事，在他觉得保罗所做的事，保罗这个人和周围的人告他是不相符合的。那他了解，他发现保罗不是犯了罗马的法律，只不过在犹太人的宗教规条上面是触犯了犹太人所认为不应该犯的。但是他也同时觉得保罗这个案件不合这个罗马人的规矩的，因为他说被告都未有机会去分诉，但是那些犹太人就先定了他罪了，根本就不合规矩。但是在他内心里面，他又想去讨好犹太人，因为上一手做得不好，他不希望一上任就搞和了，所以他为了要巩固自己的职份，他又不敢得罪犹太人。当他跟这个希律王谈话的时候，他也是了解到希律王明白犹太人的情况比他多，他就向这个希律王亚基帕这个分封的王他这样说，他说在王和众人的面前，你们看这个所谓犹太人都要不给他继续存活的人，这个人根本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他不应该死的。即如果说到这个人，我都不觉得有什么可以拎到皇上那里可以告他的。即是说他明明知道保罗是不应该判罪的，但是他又很矛盾，他内心里面又不敢释放保罗，又他又都不肯去释放保罗，所以他心里面作难，你觉得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他心里面也很怕当他处理得不好，因为犹太人的群情汹涌就会生乱， 佢好怕引起一个唔好嘅后果，所以咧明明知道系唔啱嘅嘢，但系佢又冇勇气去面对嗰个真实嘅情况，又唔敢表态，将佢真实想做嘅嘢做出嚟。其实今日咧，可能我哋都会遇到类似嘅处境嘅，喺一啲比较为难嘅事上边，又或者喺一啲基督徒要表明真理，但系身边嘅人咧完全唔系咁嘅时候，我哋要表达一个正确嘅立场，系会有相当程度嘅困难嘅，亦都会感受到呢个菲力斯嗰种内心嘅挣扎，嗰种为难嘅感觉。咁我哋睇下犹太嘅宗教领袖啊，呢班犹太宗教领袖咧，其实咧就系、是、犹太公会里面最高嘅权力。犹太公会咧就喺、是、罗马帝国嘅监管之下，执掌犹太人宗教方面立法啊、司法、行政嘅事务嘅。咁就由呢个犹太嘅大祭司就做嗰个首领，跟住咧就有70个嘅议员，夹埋咧就系71个人。呢个工会咧有71个成员。咁呢一班人咧，佢哋眼中咧只系谂住，如果净系睇到要对付阿保罗啫，因为上一手呢个嘅总督腓力斯咧，就冇办法去告得入保罗，咁所以咧两年之后，佢哋仍然系不罢休。新总督一上任咧，佢就即刻去提出控诉啦。如果我哋记得咧，读24章嘅时候，公牧师同我哋分享过、分析过犹太人控告保罗嘅三大罪状。呢三大罪状咧就有关政治方面啦，有宗教方面，同埋佢哋圣殿方面嘅规条。但系咧，点都系告唔入，因为冇足够嘅证据。咁当时巴勒斯坦受到罗马嘅管辖咧，罗马政府系容许犹太人嘅宗教领袖按照佢哋嘅律法去审判犹太人嘅，但系咧佢哋冇呢个权去处死犯人，佢哋可以定人死罪，但系唔可以执行呢个刑罚。所以呢，犹太宗教领袖就要用尽各样的方法，要借助菲斯都的手将保罗处死。我借用一幅的图画，一只猫看到自己就是一只老虎，一只狮子，不是狐假虎威，是猫假狮威。目的其实自己是不够这个权，就要借助人去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实在公元一世纪的犹太的律法呢，是一直口传下来的。这个口传的律法呢，就有 很多文明的规定是写住在这里。那我就引其中有几点的。那在告一个犯人，特别是要判他死刑的案件当中呢，法庭必须要给对方一些有利的论据，即是他应该是给人机会去辩护的。那审判官也要尽力去帮助被告的，就不是一味就要置他于死地的。那审判官呢也都可以为被告去辩护的，但是在辩护里面呢就有个规定，就不可以讲任何指控他的说话的。更加呢，当涉及死刑的案件呢，一定由最少23个审判官去判理。那你按犹太人这些口传的律法，你就看到他们成日要将保罗置之于死地，一日都要控告保罗呢，按照希伯来人的律法呢，是蔑视了这个公正公平的原则的。那当 上一章讲到犹太人的领袖很憎保罗，要置他于死地，也都是因着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所以他们就耸动犹太人，就憎恨保罗。那我们在上一章也都听到说，他们因为那些人信了耶稣之后，就不再需要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到献祭了，特别是外邦人也都不需要守犹太人的规矩了。所以对于他们一直所来以来所要做的事是受到威胁的，那意思他们是非常之憎恨保罗，要铲除他。那在菲斯都来说，他对阿基伯王这么说，他说据我看来要押解一个的囚犯，但是呢没有罪状是不合理的，连菲斯都觉得不合理，但是犹太人的心目中他就没有办法容纳保罗，是因着他们在宗教上面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自己是绝对啱，他们不能够容纳保罗。有时呢不知不觉人都会落在一种当要坚持一些以为自己是正义正确的观念，而对其他人是没办法容纳，不能够接纳到人。往往我们不单止是对事，我们也都是会对人的。咁当犹太嘅宗教领袖系要明明告唔入阿保罗嘅时候咧，佢哋就使横手啦。佢哋用尽各样嘅计谋咧，就要铲除保罗。咁有一个嘅解释咧，就认为点解佢哋要阿保罗去耶路撒冷受审咧？有可能咧就系佢哋期望当喺公会里面审讯嘅时候咧，巡抚可以不在场，他们呢就可以为所欲为。但无论如何是怎样呢，他们这样去对保罗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有个律师兼作家亚历山大英尼斯这样说，他说在开始审讯一个人之前，尤其是在一宗是判死刑的案件，法庭如果根本不向这个当事人讲清楚为什么他因为这个罪行而受审，根本就不可以去接受的这个这样的情况。他们不住就要设法去劝服和利用这个菲力斯去押解保罗。在背后呢，他们有个动机，圣经就将他背后的动机揭露出来。他们是用尽他们的口舌去请求去恩准这个新总督，让他们可以一起去审讯这个保罗的。经文就透露了他们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原来他们是要埋伏，在押解的过程当中，在路上那些人就出来杀死了保罗。他们口就讲一套，但其实背后就有一个 hidden agenda， 在他们心目中是有一个不讲得出来的理由，他们为什么要保罗去耶路撒冷受审的。他们目的就是在路上埋伏杀害他。所以当一个人或者当一些人被偏见被仇恨或者被妒忌或者一些恶的思想恶的意念充满的时候，人可以变得很可怕的，甚至要伤害其他人，置人于死地。那这班的宗教领袖呢，他是打着一个宗教的幌子，他们是行不义的事的。他们口里面讲按住犹太的律法做事，但是他们要告的保罗所有的事都不能够作实的，甚至他们是不惜造假，找些人出来讲假的见证，要将保罗置诸死地，目的是要达成他们 铲除保罗那个的意思。所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是被这个要置保罗于死地的这种意念是充满了。但是当他们要安排人在路上埋伏暗杀保罗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过呢？如果保罗真的被他们杀了，那杀人的有什么后果呢？那也都是当保罗在被押解的过程里面，即是罗马兵在这里处行执行任务的当中，那个囚犯被人杀了，他们岂会就这样就放弃吗？怎会没事呢？他们没有想过的。当人以为自己啱的时候，就看不到问题。你看今天那些 ISIS 的人，这个伊斯兰国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去杀人呢？就是持着一种他们认为啱的为宗教狂热那种的心态，他们其他事就不会想了，一心一意就是这样做。也都是类似犹太人那种的情况。所以有一个人这样说，这个人呢，他说任何人都可以变到很狠毒的，只要当你是充满这个妒忌的时候，这个人呢会变成第二个人。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我给大家看，这里有幅在左上角有幅很小的图片。这幅图片呢，这个人呢心里面有仇恨的时候呢，就有一把红色的刀要插在人的心那里，很小的看不到。就是说当一个人被仇恨充满的时候，这个人呢他不会很理性地去做事。基督徒千万不要离开神的路，而被魔鬼充满了个心。如果不是，也都是变成另外一个人，行了不应该做的事。保罗所企稳的立场，没什么因为这些人这样对他多番的对他不利而改变自己。这些人呢不住这样去逃离，或者是利用自己的位份去达到私有目的，其实是古今中外都有的。我们不要因为人家的作恶而影响自己。我记得呢，当我学车的时候呢，前面的车开得很快呢，咁不知不觉咧，跟住佢开快咗。个师傅喺侧边点样讲咧？佢话唔好因为人哋错，你就跟住人哋做喎。咁样要睇翻自己开几多米喎。咁样咁其实受人影响咧，好容易嘅。不过我哋要时时企翻喺神嘅立场，记住我哋跟从嘅咧系神，唔系人。不要因为人家做得不啱，我们就会受他影响。其实人都是很容易跌落在私欲的网络里面。你看人这样做觉得他不啱，但其实我们自己曾经何时不是又很容易地陷在一些我们不应该做又做了的这些情况之中呢？因为我们都是很容易失脚的，所以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咁咧喺资料里面咧，就俾我哋睇到咧，红人咧就可以咧好严重咁破坏粟米田嘅。咁啊，读到有一则嘅讲法咁讲，咁啊，红人咧就好中意食粟米嘅。咁你都睇到呢度有幅图咧，嗰只熊咧系担住个粟米嘅，咁系好侧边嗰度亦都有熊咧，就出现喺粟米田啦。咁呢个熊咧就中意去粟米田嗰度食粟米，但系咧熊人咧可以喺一夜之间咧就破坏晒成个粟米田嘅。 将所有的粟米咧就掹晒落嚟，搞到乱晒笼。点解咧咁样？佢话咧，原来红人咧，因为想带啲粟米翻去，就个个咧就粟米咧就走去掹佢，但系咧佢只可以拎到一个啫。掹完佢又想带多啲，因为贪啦，于是咧又去再掹。但是擔嚟擔去咧，都得翻一個。甚至佢哋想夾住喺架拉底帶走，佢又跌咗。硬係咧拎嚟拎去咧，都係得翻一個。所以咧，搞到成個田咧都係壞曬。咁其實咧，呢個亦都可以反映到社會上面有好多嘅人咧，要為咗達到自己嘅目的、私有嘅目的，就破壞曬周圍嘅嘢。他自己是得到的，但是伤害了周围的人。保罗在他面对这些极力要伤害他的人，他有主持给他智慧去应对的。他对这个腓力斯说，当腓力斯也都问他，你想不想去耶路撒冷受审啊？那他对他说，我应该受审的地方就是在罗马王该撒的堂前。他很智慧地表示他不想耶路撒冷去受审。这个智慧帮助他免去了杀身之祸，因为原来犹太人是要埋伏在路上杀死他的。其实智慧的应对是很重要的，因为有时没有智慧甚至真的可以让自己受到很大的伤害的。那有一个的故事在这里讲到一个伊拉克的智者，他说有一个住在伊拉克很久的犹太幽默的智者，一个智慧人，很多年呢他都帮助这个回教的朝廷解决了不少的问题的。每当呢这个朝廷嗰个王咧有啲乜嘢解决唔到咧，佢需要有一个人俾佢智慧咧，佢就叫呢一个智者嚟啦。咁又亦都系有时唔开心啊，咁又同佢讲，咁佢又俾佢智慧。但系有一次咧，唔知点咧，呢个智者就讲嘅嘢令到个王系好嬲嘅，得罪咗佢。咁佢就命令咧要处死呢个犹太人。咁但系呢个王咧，就念及他多年来就不住给他有很多的好的建议，于是呢他就跟他说，我呢给你选你怎么死法。在这个这样的情况呢，即其实真的没得选，一定要死。那这个智者怎样去回答呢？如果给你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生死关头来的、他用一句说话就解决了问题。他怎样说？最慷慨的王，乘你的命令叫我去选择，我就选择年老先死啦。于是呢他就免了受死了。其实当人有智慧去面对一件事的时候，可能一句说话或者一个的决定就可以解决了一些很大的问题。其实保罗不是要保命，他不是想保住他不死，相反你要看见保罗的事迹，他是明知山有虎，他就偏向虎山行的。他是知道他传福音一定会被人拉，犹太人一定反对他，亦都知道犹太人是因着他要传福音，要讲耶稣基督就是复活的主，他就一定要受到逼迫的。但是他不会因为这样他就不去传福音。在读使徒行传21章的时候，我们读到有先知阿加布特别要做一个示范，绑住手，这样他告诉他，你上耶路撒冷 你就会被人拉的了，甚至呢你会性命受到威胁的了。但是其他门徒其他基督徒劝他叫他不要上去呢，保罗都是要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神的使命在他身上，他要在各方面的情况之下都为主做见证。当他站在腓力斯面前受审，上一首那个总督面前受审的时候，他就已经说了有一件事我要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有人认为是异端的这个道理所说主耶稣复活这件事，我一定要说，因为我要按住这一个所传的道去侍奉我祖宗的神。你也都说我今天在你们面前受审，就是为到耶稣基督复活的道理，所以才被拉的。他没有因为生命受到威胁他就放弃传福音，他不会后退，因为他看人的灵魂是非常之重要，他为到要拯救人的灵魂呢，他是要奋力的去传福音。但是神都给他在面对这些各样的威胁当中有智慧去洞悉犹太人的阴谋，因为他知道如果犹太人要他去耶路撒冷受审，在那里一定不会有公平的审讯的，是对他不利的，因为犹太人已经是一早决定要杀死他的。他有智慧做这个决定，就是他利用罗马人的公民权要提出上诉。那他当一提出这个上诉的时候，他站在这个新任总督菲斯都的面前，他说我要上诉凯撒。那时候呢这个菲斯都没办法了，因为凯撒是比他更大的权，而按照罗马的律法他是有这样的权做，他就不会被押解到耶路撒冷受审。当菲斯都要讨犹太人欢喜的时候，问他你想不想去耶路撒冷受审呢？他就这样答，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个就是我应该受审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犹太人寻求菲斯都的权力要去杀保罗，但是保罗呢就寻求更高的权力，就要上诉凯撒。不过在这些一切的权力之上，其实有神的权柄，我们基督徒要寻求的是神的帮助，因为神掌管一切，所以我们要什么事都要回到神的面前，从神那个角度去看事，不是单单从人怎么看，人怎么对我去做事。所以我们有不一样的看法和观点的，人怎么看我和神怎么看我呢，其实很有分别的。犹太人有阴谋，但是神有保守的，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不准许保罗受到损害，没有伤害临到他身上的。你如果细心读经文你会觉得很奇妙的，就是起先呢就是犹太人要求保罗去耶路撒冷受审的时候呢，这个菲斯都就不肯顺他们的要求，所以就说要回去该撒利亚审讯嘛。但后来呢都这个菲斯都想讨好犹太人了，要提出要说保罗问他你想不想上耶路撒冷受审的时候，保罗又到时呢提出上诉该撒了，那于是呢就令到菲斯都没有第二个选择。其实在这些背后呢都有神在当中掌管一切，正如圣经在耶利米哀歌三章第三十七节有提到的话，除非主命定，哪个说成就成呢？犹太人想要杀保罗，在之前呢 我们读到圣经里面就知道，当犹太人要杀保罗的时候，他的外甥就听到这件事，于是就去通知那个白夫长，于是呢就免去保罗那一次的受害。到这一次呢，菲斯都没有答应押解保罗去耶路撒冷受审，亦都有神的保护在当中。其实我们所做的事是有神的保护在这里。犹太人以为很有计划去暗杀保罗，但是即使菲斯都当时是不知道，但是神知道，神使到他们的计谋是不能够实施的。因为圣经说，如果神不许可，我们属他的儿女一条头发都不会跌落地；如果神不许可，一只麻雀都不会跌在地上死去。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信心，相信所有的事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神知道的，神在那里看着。人的动机虽然是未必看得见，是隐藏的，但是有神在那里看到的。犹太人对这个总督所讲的那些理由呢，没有讲真正的动机的，但是人做事以为可以瞒天过海，不过怎会瞒得过神呢？所以有句说话这么讲，人在做，神在看。神在这里看着我们，所有临到我们所发生的事都有神的保守看顾在当中。如果不是神准许，没有一件事会临到属他的儿女。我们很安心，因为神很爱我们，他让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他人得益处。菲斯都是想取悦犹太人，但是保罗他却是要取悦神。菲斯都很着重人怎么看他，保罗所着重的就是神怎么看他。这个就是保罗那个一生人在信主之后他很清楚的目的，要求神的喜悦多过要讨人的欢喜。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节，保罗这样讲：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抑或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要讨人的欢喜呢？如果我仍旧要讨人的欢喜，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究竟我们的做事看人重要，还是看神重要？我们要摆回正我们的态度。力克胡哲，他是天生的，没有手又没有脚的，大家可能都听过他的事迹的，看过他的故事。不过虽然他是天生没有手没有脚，但是他的生命是激励了很多人的。在他的一些的分享里面，他有十句的名言，其中一句就是这么说：我们没有办法绝对掌控任何事情发生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怎样去回应。如果我们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能够超越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正确的态度很重要，因为人的态度决定了人做事的方向。所以正确的方向就是行事为人要坚持站在神那一面。当林肯就任美国总统的期间，在正值美国在动荡的局势的时候，林肯每天都被各样辣手的问题缠身。那时是美国南北战争的期间，有人就问林肯，在打仗里面你觉得神站在哪边呢？神是不是站在你那边呢？这个总统怎么答？他说：我最关心的不是神是不是站在我们这边，我最关心的是我们是不是站在他那边。 如果你站在神那边，你一定对，因为神永远都是对。所以问一下，什么是你和我最关心的？是神怎么看我，抑或人怎么看我？保罗他最着重就是坚持，他要站在神那边，他要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他要对人对神都要全无愧的良心，这个是他的大原则。他着重神看他多过人怎么看他。那我们是不是着重神怎么看我呢？所以当我们如果着重神怎么看我的时候，就不会就做一些被人看的事。那么这张圣经第25章下面的经文呢，就提到有个希律亚基帕，这个就是在27到93年在这个罗马政府所准许之下，他们犹太人有分封的王去管理他，但是呢这个希律的实权都是有限。那你看看他跟这个菲斯都一起去在犹太里面执掌一些权柄的年份呢，是有重叠一起的。不过他比这个菲斯都早20多年。咁当佢一知道呢个菲斯都新上任嚟咗该撒利亚咧，佢就去探佢。喺访问佢嘅时候咧，佢系要表达欢迎啊，表达去亲善嘅。咁当时咧就菲斯都面对呢件拿手案件咧，就知道佢系明白犹太人嗰啲规矩，同埋对犹太人嘅事好熟悉啦，就好想听取他的意见，于是邀请他第日在要审讯保罗的时候问他你想不想出席。那当时呢阿基帕就这样答了，我都愿意想听下这个人怎样去辩论。于是菲斯都就说，那听日呢就请你来听审啦。那圣经怎样讲他呢？第二天阿基帕就跟他的皇后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他就跟众千夫长和城里面的尊贵人就很大阵仗一起就出入公堂。那阿基帕呢这个威风凛凛地来呢，就同埋在另外的译法呢就说他大张旗鼓地来呢，即是说大牌如像这样浩浩荡荡地冲入这个操入这个公堂里面。那其实他的做法呢会不会有夸张？因为审讯一个凡人而已，也都不是他是主审，他只不过是一个同埋这个菲斯都一起去听审，为什么要搞到这么大阵仗呢？那他做足门面功夫，咁点解要咁？咁我哋系不得而知嘅。不过有可能佢系想 show quality 啦，又想即系展示佢嘅势力啦，俾呢个新官感受到咧，我都好有威势嘅咁样。咁无论如何咧，佢呢个咁做法咧，即系喺圣经都特别咁形容啦，佢系有啲过分夸张。人呢做嘢就往往就係要咁嘅，要俾人睇。其实喺人做嘢背后呢，有啲动机係有时係自己知，有时係自己都蒙蔽自己，係唔知自己背后咁动机嘅，或者係特登唔俾自己知，用一啲好嘅理由，特别係做一啲嘢呢係神鍾意嘅，或者係一啲嘢不应该被人知道背后动机的，就刻意去做一些门面的功夫，是不被人知道，令人呢看好自己。其实 点人哋点样睇我哋？我哋都亦亦都应该去睇翻，我哋应该点样去睇自己？更加系透过各种嘅喺唔同嘅处事处人方面，我哋要思想翻，我应该点样去做呢啲嘢？神中唔中意我咁做？我哋要摆脱一啲人为嘅睇法去做嘢，从人嘅角度啦。犹太人睇保罗咧，就系出于佢哋认为佢哋系维护真理，佢哋咧系做正义嘅事，所以咧佢哋要铲除保罗。佢哋系被自以为是嘅睇法蒙蔽咗嘅，持住一种自己认为我做得好啱呢个观点就去做嘢。咁菲斯都又点样睇保罗呢？菲斯都话佢喺阿基帕面前咁形容，有一个人叫做耶稣死咗啦，但保罗就话佢复活，话佢仲活噶。呢个系菲斯都嘅讲法。喺原来嗰个表达咧，系菲斯都带有一啲嘅讽刺嘅意味，即系佢哋咁讲啦，佢哋咁睇啦，佢系意味住佢里边嗰种嘅不信。嗱，呢个菲斯都嘅睇法咧，都代表咗唔少人嘅睇法。时时啲人咧一讲到宗教咧，咁就话迷信啦，呢啲嘢系不屑一提嘅。宗教灭民，有啲人系咁，一讲宗教就塞住耳仔噶啦，唔想谂。带有偏见，往往咧我哋人都系咁。我成日同人讲，我哋信耶稣唔系信一种宗教，我哋系信嗰位创造我哋，同我哋生命好有关系。我哋唔信佢，我哋一定冇办法去面对有一日我哋企喺神面前。我哋点样去面对将来呢？我哋唔系信一种嘅宗教。好多人咧就一谂到宗教咧，就即刻闩埋个心，塞住个耳仔，唔肯去听。其实有啲嘢我哋唔想听嘅时候咧，我哋亦都系有选择性嘅去听，有选择性嘅去睇。戴眼镜嘅人咧都有呢个经验噶啦。你唔抹下个眼镜，唔清理下佢，时时都有渍啊，有啲污糟嘅嘢，咁我哋咧就睇唔清楚。咁啊，睇乜嘢咧都有呢啲污渍嘅。人咧都有属灵嘅近视嘅，时时咧都系分辨唔清楚乜嘢应该睇，乜嘢唔应该睇。有时我哋将自己嘅睇法咧就挤咗去。睇其他人，甚至是认为神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时常对照神的眼光去看东西，从神怎样看去看东西，那就是说借用眼镜去说戴神那副眼镜。所以要问我们，究竟我们是想一个什么出发点做事？做事的时候是想人欢喜啊，抑或要讨神的喜悦？咁喺历史俾我哋睇见，公元59年咧，腓力斯系因为用暴力干预喺撒玛利亚嘅犹太人同希列人之间嘅争执事件咧，佢处理得唔好，就丢咗官，就俾罗马嘅朝廷命令佢翻去。其后才由这个巡抚菲力斯去继任他。在他离职之前，他为了讨好犹太人，他就将保罗运监，一运就运了两年。这两年的时间，有一些圣经学者就这样说，保罗在当时这两年做了什么呢？他说有一些监狱书信 譬如好似以弗所书咁啦，就喺呢段时间之内完成嘅。咁圣经其实冇直接讲所有嘅书信系喺边个地方、边个地点去写嘅，但系我哋都知道保罗喺新约一共有13封写明系佢所写嘅书卷。保罗嘅书信系占咗新约嘅篇幅1/4嘅，佢亦都极力嘅将福音传遍欧洲一啲地方，同埋小亚细亚喺当时可以及嘅地方。保罗咧绝对唔会坐监咧就浪费时间，佢嘅年日咧唔会浪费。所以嗰两年佢做乜嘢咧？保罗是一个立定心志要追求讨神喜悦的人，他的生命是要为神做见证的，所以他无论在什么处境当中他都是求荣神益人。在以弗所书里面我都看到保罗 提醒我们，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怎样才可以做到荣神益人呢？为神做好的见证呢？你要让圣灵带领我们去生活，听圣灵的提醒，不要消灭他的感动，所以要培养一个对圣灵敏感的心，越是留意就越敏感。有一句说话这么说，我读这个有人寄来给我几句发人心醒的打油诗句，看到就不等于睇见，睇见就不等于你睇得清，你睇得清呢亦都唔睇得，唔等于你係睇得明㗎喎，睇得明又唔等于你睇得通透喎，睇得通透亦都唔等于你係睇得开喎，读落去都觉得几有理喎，讲係咪。其实他说真正的耳聪就是能够听到心声的，真正的目明就能够透视心灵的、啊、原来呢人都可以看得到，不是你单凭眼见你就可以看得到、看得明、看得透，也都是更加你当你知道很多东西你很聪明，但你这个人看不看得开，其实怎样才可以看得清看得明呢？就要从神的角度里面去看东西。那我们看一些电影呢，它就会提供给你一些叫做 3D 立体眼镜，戴上去呢那些景物呢就会立体，好像那只豹那只老虎要冲埋你，直情好像来到你的身边那样。我们要戴上神的眼镜，就是用神的角度去看事，正视问题，那我们就能够澄清心里的动机和心态，圣灵会提醒我们你刚才所说这句说话背后的动机不对，圣灵会提醒我你刚才这么想是不应该。所以在最后我们提醒自己，我们要时时在圣灵的光照底下省察内里面的动机，那我们就会一定过得神过得人。只要操练自己时时去顺服圣灵，我们就不会担心自己合不合神心意，我们都不需要担心我做的事神欢不欢喜，让我们常常去操练自己对圣灵敏锐，对神的提醒顺服，我们就能过一个真的对神对人常存无愧良心的生活了。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好多谢你藉着圣经去提醒我们，虽然有时我们行事为人的动机是甚至自己都不察觉，人家又看不到， 但是当我们去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会给我们看见这些所想的所做的事是什么啱你的心意。求主给我们常对你的提醒有敏锐的心，帮助我们立定心志要行你的路，讨你的喜悦，让我们的人生能够更加见证你的荣美，让人看到主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这个生命能够活得更丰盛，更因为顺服而活出你的平安喜乐。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